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通过一场战役还原第三帝国崩溃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吴野播讲。
约瑟夫·戈培尔几乎不能克制自己，他一听到这个消息便给在地堡里的希特勒打电话。我的元首，我向你祝贺，罗斯福死了。他欢欣鼓舞，他写在星象中了。对我们来说，四月的后半个月将是转折点。今天是星期五，4月13日，这是转折点。早些时候，戈培尔曾经把两个占星术的预言传播给施威林·冯·克罗奇克伯爵。克罗奇克是帝国的财政部长，其中的一个预言涉及的是希特勒上台的那一天，也就是1933年的1月30日；另外一个预言的日期是1918年11月9日，涉及的是魏玛共和国的未来。克罗奇克在他的日记里记下，一个惊人的事实变得明显了，两个星象都预言战争将在1939年爆发，一直到1941年以前都是胜利，随即是一系列的逆转。在1945年的最初几个月里，尤其是在四月的前半个月，将遭受最严重的打击，然后在四月的后半个月将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然后是僵局，它将持续到八月，并在同一个月里取得和平。在以后的三年里，德国将会有一个困难的时期，但从1948年开始，它将再次崛起。戈培尔还一直在读托马斯·卡莱尔的《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历史》，而这又进一步给了他可以欢欣鼓舞的理由。其中的一章讲的是七年战争 ,1756-1763。当时普鲁士独自对抗一个包括法国、奥地利和俄国的军事力量同盟。在这场斗争的第六年，腓特烈告诉他的顾问们，如果到2月15日他的运气还没有改变的话，他就自杀。然后在1762年1月5日俄国女皇伊丽莎白死了，俄国退出冲突。勃兰登堡家族的奇迹，卡莱尔写道，发生了。这场战争的整个性质好转了。现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六年，罗斯福死了。二者的可相比之处是不可避免的。这位宣传部长欣喜若狂，在宣传部里他给每一个人都叫了香槟酒，渡河，渡河，不断前进。第83师的埃德温大号铅弹克拉比尔上校在河岸上昂首阔步地走来走去，把士兵推进登陆艇，并且在各处用他的靴子给那些启动慢的人助上一臂之力。不要浪费这个机会，他朝另外一船人叫嚷道，你们是在去柏林的路上。当别的士兵开始乘坐水陆两用车渡河的时候，克拉比尔告诫他们，不要等着有人来安排，不要等着有人来告诉你们该做什么，你用什么法子过去都行，如果你现在就采取行动，你就能不发一枪便获得成功。克拉比尔是对的。巴尔比镇在马格德堡东南15英里处，就在第83师的主要竞争对手第二装甲师的南面。第二装甲师正在不顾一切地使用他们的钢索渡口。而在巴尔比镇，第83师的官兵正在成群结队地渡河，没有遭遇抵抗。他们进入镇子的时候，发现桥已经被炸掉了。克拉比尔并没有等着第83师的指挥官下命令，而是命令立即渡河。登陆艇被匆匆送来，在几个小时之内，整整一个营就被运送过河了。现在另外一个营正在途中。与此同时，福州正把大炮运送过去，工兵正在架设一座双车道浮桥，应该能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完成。甚至克拉比尔也被他的命令所激发起来的发疯式的场面所感染， 他从一群人那里猛冲到另外一群人那里，敦促加快速度。与此同时，他还不断地对其他军官洋洋得意地说，在后方本营要塞里的人永远也无法相信。沉默地注视着这个狂热的场面的是一群德国观众，他们站在镇公所的钟楼下面的一个阳台上。格兰维尔夏普中校指挥着一个步兵营有几个小时了，当他肃清镇子里的那点抵抗的时候，他发觉这些观众一直在观看，于是越来越恼火。我的士兵正在被枪击，而那些德国人却怀着强烈的兴趣注视着战斗和强渡过河。他回忆道，现在夏普受够了，他走向一辆坦克，对炮手说，发射一颗炮弹穿过钟面，比如说就在5点钟的那个地方。坦克手欣然从命，干净利落地击中靶心数字5，阳台上的那些观众一下子散去了。不管怎么说，这场演出结束了。第83师渡过了河，第一座牢固的桥土阵地在易北河的东岸建立起来了。到13日的傍晚，工兵们已经完成了任务，并且善始善终。他们还在桥的入口处树立了一块牌子，为了向新总统表示敬意，同时也因为这个师素来士气高昂，又敏锐地欣赏到广告的价值，所以牌子上写的是杜鲁门桥柏林的门户第83步兵师立。消息迅速传回给辛普森将军，又从那里传到布拉德利将军那里。布拉德利立即给艾森豪威尔打电话。突然，第83步兵师的桥头阵地成了每一个人所思考的最重要的事情。盟军最高司令仔细地听了这个消息，然后在汇报结束的时候，他给布拉德利提出了一个问题。布拉德利后来又把这次交谈再现了。按照他的说法，艾森豪威尔问道，布拉德利，从易北河突破并攻占柏林，你认为将会使我们付出什么代价？布拉德利考虑这同一个问题有几天的时间了，像艾森豪威尔一样，他现在也并不把柏林看作一个军事目标，但如果能够轻易攻占的话，他是支持攻占的。不过，布拉德利就像他的首长一样，对于过于深入地突进未来的苏联占领区感到不安，对美军为了进入他们迟早还得撤出的地区，将可能蒙受的伤亡感到不安。他并不认为在前往柏林的路上会有大的伤亡，但攻占柏林市却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攻占柏林可能是代价昂贵的。现在他回答最高司令，我估计将会使我们伤亡10万人。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又补充说，为一个受人羡慕的目标而付出的代价会是相当高昂的，尤其是在知道我们还得撤回让人家接管的时候。交谈在这里结束了，盟军最高司令并没有披露他的打算，但布拉德利已经清楚无误地表明了他自己的意见。与区区威望或者暂时占领毫无意义的房地产相比，美军的生命更重要。在第19军的司令部里，麦克莱恩将军站在地图面前研究形势。在他看来，易北河东岸的敌军防线是一块硬的面包皮，如此而已。一旦他的各个师渡过河并突破防线，什么也不能阻止他们进入柏林。麦克莱恩的作战部长乔治 B. 斯隆上校认为，对于他们从莱茵河一路上所遭遇到的那种抵抗，小块区域的拼死抵抗，美军将予以打击。不过，快速前进的部队完全可以绕开不管。他确信，在进攻再次发起的48小时之内，美军装甲兵的先头部队就可进入柏林。麦克莱恩迅速做出了几个决定，群马马戏团夺取了桥头阵地，急送部队过河，然后在易北河上架起了一座桥。全都发生在几个小时之内，这惊人的成就改变了易北河的整个画面。第83师的官兵并不是仅仅在东岸扩大桥头阵地，而是从滩头阵地进军。麦克莱恩确信， 第八十三师的桥头阵地是持久的。第二装甲师微不足道的钢索渡口行动是否能幸免于炮击，他并没有把握。不过第二装甲师已经有三个营过了河，而且他们在固守，已经做了安排，让第二装甲师的一部分兵力开始过第八十三师的杜鲁门桥。因而麦克莱恩认为没有理由让现在正在进入阵地的第三十师进攻马格德堡，占领那座高速公路桥。按照部队现在移动的速度，第八十三师的桥土阵地能够迅速地扩大开来，与在第二师的钢索渡口对面的那三个被隔绝的营连接起来。从这个扩大了很大面积的桥头阵地上大举猛攻就可继续。麦克莱恩决定完全绕过马格德堡。正如第八十三师所预期的那样，杜鲁门桥将成为通往柏林的门户。四月十四日星期六黎明时分，在第二装甲师的钢索渡口，海因兹将军等着把三只福州捆扎在一起，他们将形成渡船的平台甲板，在架桥期间，钢索将拉着它来往于河中，炮弹仍然不停落在桥头阵地的两岸，河东岸的部队在进行猛烈的战斗，他们能够抵抗对面的步兵一段时间，但海因兹惧怕的是装甲部队的进攻，东岸的美军仍然没有支援的炮兵或者装甲兵。第一辆登上福州渡船的是一辆推土机，河的东岸需要刮削，路面需要筑平，然后坦克和重武器才能爬上去。一辆水陆两用车将牵引着平台甲板，帮助钢索更快地移动，从而使渡船加快速度。海因兹焦急地注视着，有两根钢索已经损坏了，被河水冲到了下游，他只剩下一根钢索，而他的最后的超大型福舟已经用于造渡船了。这个笨重的作战行动开始了。当大家注视的时候，渡船缓慢地来到了易北河的中央。然而当他接近东岸的时候，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一颗单发的炮弹呼啸着飞来，在百万分之一的击中率中把钢索切断了。当钢索、渡船和推土机消失在河里的时候，海因兹震惊地僵硬地站着，痛苦地说道，他去地狱了。就像那个难以置信的靶心是总体灾难的一个信号一般，现在又传来消息，东岸的部队正遭到装甲车的进攻。在易北河的东岸，透过一缕缕的尘霾和炮火烟雾，阿瑟·安德森中校注视着德军的装甲车冲破他的步兵防线，有七八辆装甲车，其中有两辆是坦克。安德森透过眼镜看到那群装甲车在他的反坦克火箭筒的射程之外，正在有条不紊地朝美军的伞兵坑射击。甚至就在他注视的时候，坚守指挥部的最远处阵地的一个连被打垮了，部队从他们的伞兵坑里冲了出来，朝森林的安全地带跑去。现在德国人正在向安德森的另外两个连进攻，轰击一个又一个伞兵坑。安德森发狂似的用无线电要求在易北河西岸的排炮帮助，但敌军的进攻太迅速了，甚至当第二装甲师的炮弹呼啸着飞来的时候，安德森也知道来得太晚了。在桥头阵地的更远处，指挥着埃连的比尔·帕金斯中尉突然听见部队的机枪开火了，然后是德军的短冲锋枪在还击。一排传令兵飞奔而来，向他报告说，三辆载着步兵的德军车辆正沿着前线开来。一边走，一边把所有的人都干掉。帕金斯给部队发回命令，待在阵地里不断射击。然后他冲出指挥部，想亲自查明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后来报告说，我看见在大约一百码之外有三辆马克微型坦克从东边驶来，每一辆都好像载着一个排的步兵，他们让美军俘虏在前面走，他们就从俘虏中间射击。帕金斯的一些士兵用火箭筒还击，但射程太远了，那些击中坦克的炮弹又从坦克上反弹了出去， 他的士兵正在被消灭。帕金斯命令他们赶快撤退，以免全都被俘虏或者杀死。从桥头阵地的北边、东边和南边，德国坦克迅速赶来。参谋军事威尔弗雷德·克雷默负责指挥一个步兵排，他看见在大约220码以外的地方有一辆德国坦克，步兵在他的四周呈扇形散开，跟在后面。克雷默命令他的部下等待，然后当德国人到大约40码的地方时，他叫嚷开火。我们做得不错，坚守住了，他后来解释说。不过接着那辆坦克开火了，第一发炮弹落在离我们的机枪大约10码远的地方，然后一个德国佬直接来到我们的防线，他能够看见我们的每一个伞兵坑在什么地方，那是近距离的直射。克雷默坚守到还敢于坚守的时候，然后他也命令部下撤退。在格吕内瓦尔德村周围的战斗非常激烈，结果指挥着一个营的卡尔顿·易斯图尔特中校接到了他的一个连要求炮兵开火的电话。电话要求直接朝我们的阵地开炮，因为我们的人是在房屋的地下室里，每一个人都要求进行空中袭击，以便炸毁坦克。但在从黎明到中午的战斗的整个过程中，只有几架飞机露面。在全速赶往易北河的过程中，战斗机的简易机场远远地落在了后面，结果飞机不得不携带额外的汽油机翼油箱与地面的进军同步，这就意味着他们无法携带炸弹。到中午的时候，海因兹将军已经命令在东岸的所有步兵都渡过易北河撤回来。尽管一开始认为伤亡人数很多，但一连几天都有士兵三三两两地回来，东岸的伤亡人数最终定为304人，有一个营失去了7名军官，还有146名士兵阵亡、负伤或者失踪。这场战斗结束了第二装甲师在易北河上架桥或者建立桥头阵地的最后希望。现在，第二装甲师的师长怀特将军，除了使用第83师在巴尔比的桥之外，别无选择。德国人已经成功的，而且是以闪电般的速度终止了第二装甲师所建立起来的强劲势头。对桥头阵地的清除是如此的突然，而且战斗又是如此的激烈，美军指挥官们甚至都不知道是哪支部队进攻了他们。事实上，他们根本不是部队。正如温克将军所预见到的那样，他初出茅庐的军事院校学员和培训军官帮了他的大忙。他们既野心勃勃，又热切希望获得光荣，于是便把他们自己和他们粗劣的装备运用到了极致，从而赢得了温克所需要的时间。在把第二装甲师赶回去的过程中，这些机动的突击部队完成了在30个月的战斗中任何一支德国部队都没能完成的业绩。倘若第二装甲师能够在易北河上夺取一座桥或者一个桥头阵地，那么第二装甲师就可能不等命令便直接咆哮着前往柏林了。盟军最高司令进攻德国的计划展示的光彩夺目，确实英美联军伟大进军的速度甚至明显地让他吃惊。在北边，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正在稳固前进，逐渐把阿纳姆包围起来的加拿大人准备开始清除仍然待在荷兰东北部大片区域的敌人。英军第二集团军已经渡过了莱内河，攻占了策勒镇，现在正在不莱梅的郊外。在帝国的中央遭到包围的卢尔河几乎被攻占了，而最重要的是辛普森的第9集团军与美军第1和第3集团军一起几乎把德国切成了两半。第1集团军正在朝莱比锡进发，巴顿的第3集团军正在接近捷克边界。但这些旋风式的进展也付出了代价，他们把艾森豪威尔的补给线几乎延伸到了极限，除了卡车车队之外，实质上没有陆路运输可为布拉德利的部队所用。 在莱茵河上，只有一座铁路桥仍然在运作，作战部队仍然补给充足。但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参谋们却因为总体情况而烦恼不安。为了供应那些覆盖面大的集团军，运输机部队的几百架飞机奉命每天24个小时飞行，不停地把补给品带来。但是在4月5日一天，一个 C-47 型飞机的飞行辎重队就给前线运送了超过3500吨的弹药和补给，以及几乎75万加仑的汽油。除此之外，随着盟军越来越深入地在德国推进，他们也得为成千上万新增加的非作战人员提供所需物品，成千上万的德国战俘得吃饭，来自10来个国家的强迫劳动工人以及英美战俘得给他们住处、食品和医疗服务，医院急救车队和医药用品现在只是在开赴指定地点。尽管这些医疗设备数量巨大，但一种意料之外的需求却突然使他们身不由己。最近一些日子，第三帝国隐藏的最大的恐怖开始被暴露出来。在这个星期惊人的进军过程中，在前线各处，官兵们突然遇到希特勒的集中营，集中营里成千上万的囚犯，以及集中营里几百万死者的时候，他们震惊、憎恶，并因此而退缩了。当几十座集中营和监狱落入他们手中的时候，久经战斗锻炼的军人简直无法相信他们所看到的情形。20年以后，人们在记起那些场景的时候，仍然既厌恶又愤怒。那些形容枯槁、骨瘦如柴的人跌跌撞撞地朝他们走来，他们要生存下来的意志是他们从纳粹政权中所保留下来的唯一财产。大量的坟墓、壕沟和堑壕，成排的尸体焚化炉里面全是烧焦了的骨头。这是对政治犯系统大灭绝的无言而又可怕的证据。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一位看守解释说，他们之所以被处死，只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部队发现了毒气室，他们的设置就像淋浴室，只不过从喷嘴里喷出来的并不是水，而是毒气。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司令官的家里，有一些用人皮制作的灯罩。司令官的妻子伊尔莎·科赫有一些用囚犯的皮肤制作的书皮和手套。有两个人头干缩了，被制成了标本，摆在小木架子上。有一些仓库里面全是鞋子、衣服、假肢、假牙和眼镜，他们被冷静又有条理的分门别类，编上号码。假牙上的黄金被取了下来，上缴给了帝国的财政部。有多少人被灭绝了呢？在发现所带来的首次震惊中，任何人甚至都不能估计。但随着报告从前线各处来到，显然总数会是天文数字。至于谁是受害者，那就太显而易见了。按照第三帝国的定义，他们是非雅利安人，是玷污文化的劣等人，是来自10来个国家、拥有10来种信仰的人，但主要是犹太人。在他们当中，有波兰人、法国人、捷克人、荷兰人、挪威人、苏联人、德国人。在有史以来的这个最残忍的大屠杀当中，他们被以各种各样违背人道的方式杀死。有些人在实验室里被当成天竺鼠使用，成千上万的人被射死、毒死、吊死，或者用毒气毒死。另外的人则纯粹是让他们饿死。4月12日，美军第三集团军占领了位于奥赫德鲁夫的集中营。乔治 S. 巴顿将军是美军中最坚韧的军官之一，在这个集中营里，他从死囚区里走过，然后走开了。他的脸上流着泪水，控制不住的要呕吐。附近一个村子的人声称，对集中营里面的情况一无所知。第二天，巴顿命令他们亲眼看看，那些退缩不前的人被用来复枪逼着看。 次日上午，那个村子的村长和妻子上吊自杀了。在英军进军的途中，那些发现也是同样可怕的。英军第二集团军的高级医官休·格林休斯准将，人们曾提醒他，在一个叫贝尔森的地方有一个集中营，有若干天的时间他一直在担心那个集中营里有可能爆发传染病。在到达那里的时候，休斯发现斑疹伤寒和伤寒症在他的担忧中是最无足轻重的。什么照片，什么描述，都不能清楚地显示出我所看到的恐怖景象。多年以后，他说道，集中营里仍然还有56000人活着，他们住在45个棚屋里，在食宿只够100个人生活的地方，却住着从600人到1000人不等。棚屋里挤满了形形色色的、形容枯槁、患有疾病的囚犯，他们挨饿，患有胃肠炎、斑疹伤寒、伤寒症、肺结核，到处都有人死去，有的人就死在活人睡觉的地方，在院子里，在没有覆盖的大坟墓里，在壕沟里，在排水沟里，在围绕着集中营的铁丝网旁边，以及在棚屋边，有大约超过10000具尸体。我做医生30年了，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形。为了拯救那些还活着的人，整个前线的部队不得不立即获得医疗帮助。在某些情况下，军事需要不得不占据次要的位置。我认为，休斯后来说道，谁也没有意识到我们将会面对什么，没有意识到在医疗服务上将提出的要求。急切需要医生、护士、病床和几千吨的医药和设备。但是休斯准将就要求有一所拥有14000个床位的医院，即使他知道不管采取什么措施，一直到形势得到控制之前，每天起码都将有500名囚犯死去。艾森豪威尔将军亲自在戈达市附近的一个集中营里转了一下，他面色灰白，牙关紧闭，在集中营的每一个地方走过。一直到那个时刻以前，他后来回忆道，我都只是笼统地了解他，或者是通过第二手的消息来源了解他，在任何其他时候，我都没有体验过同样的震惊感。集中营对官兵产生的心理影响是无法估价的。朱利叶斯·罗克少校是第30步兵师的一名医官，在位于马格德堡附近一个村庄里的第9集团军前线。他前来检查第30步兵师拦截下来的一列货车，货车里装着集中营的囚犯。罗克吓坏了，立即让货车里的人下车。在当地镇长的强烈抗议声中，罗克把那些囚犯安顿在德国人的家里，不过这是在他的营长采取行动之后。营长给那位怨声载道的镇长下达了一个干净利落的命令，如果你拒绝的话，他简单地说道，我就抓来人质开枪射击他们，一种要获胜并且迅速获胜的冷酷决心正在取代那些见过集中营的人身上的任何一种情感。盟军最高司令的感觉也完全相同。在从戈达市返回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之后，他给华盛顿和伦敦发去电报，敦促立即派报刊主编和议会议员来，让他们亲自看一下这些恐怖集中营，从而使得证据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摆在美国和英国公众的面前，让冷嘲热讽的怀疑无立锥之地。